当天下午，贾素平一行四人就去探望了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在传达室，贾素平一见到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派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直不起腰的老者，便十分热情地上前问候，并伸出手说道：“薄一波同志，您好。”薄一波顿时感动得涕泪横流。十多年来，红卫兵专案组无数次地对他调查审问，从不称他为同志，也不通报单位姓名，更没有任何稍稍过得去的结果。而此刻站在面前的贾素平等四人，不但亲亲热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是奉胡耀邦部长的委托特地前来探望的，所以他激动异常。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贾素平说：“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找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取您的意见和要求，您看怎么样？”不，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薄一波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一吐十多年来的悲愤和夙愿。连续数月，他们走访了61人案中所有被迫害而仍健在的同志，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一摞摞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的个人有关出狱经过的自述，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文革伊始，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总理当时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这样回答纠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张闻天同志的老伴儿刘英也写了一份材料，他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这一段时间，贾素平等人每次调查归来，胡耀邦都立即听取汇报，认真阅读每一份调查材料。在这些材料上，先后批写了这样一些字句：这份材料很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送中央常委阅。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了。一切似乎进展得一帆风顺，但是胡耀邦明白，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全国信访工作大会上，胡耀邦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还是遭到批判指责。两个不管与两个凡事激烈交锋。197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个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遂让他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当天做主要讲话人。 明眼人看得出，这将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历来不爱宣读讲稿，而习惯于旁征博引、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胡耀邦，这次却特意请来政研室和干审局的一些同志，研究协助起草讲话稿。有人提出胡耀邦最好不要去，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茬呢，你还送到门上去。胡耀邦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到的最好讲坛，我绝不能放过。我们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问题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大家所以同意用两不管去针对两个凡事，我想大概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9月18日，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如期开幕，胡耀邦从容走上了怀仁堂讲台，并发表讲话，博得台下掌声连连。事后他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照本宣科还是出了事。按规定，大会秘书处应该立即把胡耀邦讲话全文登上会议简报，但是等简报发下来，代表们都傻了眼。胡耀邦讲话的精髓，用两个不管针对两个凡事的内容，被删得一字不剩。接着续出的简报连篇累牍，借用某些会议代表之口，对胡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指责。其中据说是来自河南省的代表讲，胡部长的讲话也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负责会议日常事务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按说他没有权利删改主持会议的中组部部长的讲话。胡耀邦遂找他问，你这是何用意，为什么要删去这句话？这位同志说，这是汪副主席让删的。胡耀邦转身就走，没说第二句话。会议闭幕，汪东兴做了会议总结讲话，他又直接对全体代表宣告，两个不管的说法不妥。9月25日，胡耀邦找汪东兴等同志讨论这句话究竟有何不妥。被询问者中有人反问胡耀邦，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胡耀邦说道，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对方又有人说，这说法未免太大而不当了，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由我们去评？胡耀邦即刻把这种挑衅顶了回去，国民党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自然而然的都被平掉了吗？ 对方哑然。过了些日子，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发表了胡耀邦的讲话全文，完全恢复了两个部管。经过胡耀邦的斗争，两个凡事的阵地越来越狭小，两个部管的洪流节节壮大。到最后，汪东兴等人不得不把中央专案组管辖的所谓大案要案全都转交中组部重新复查。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61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并在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后，认为61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神州大地频繁纠正各种冤假错案的讯息，犹如滚滚春雷，响彻四面八方。胡耀邦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打开了消除现代迷信的缺口。1980年早春，共和国第一冤案刘少奇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1978年12月16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又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61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13届三中全会上，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也被昭雪于天下，陶铸也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从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上宣布了这一系列决定。12月25日，11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三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2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元帅和陶铸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会上，邓小平为彭德怀同志、陈云为陶铸同志致悼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向彭德怀的夫人蒲安修、陶铸的夫人曾志及他们的亲属做了亲切慰问。此后，神州大地频繁纠正各种冤假错案的讯息，犹如滚滚春雷，响彻四面八方。197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刚刚向中央写出关于61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后，胡耀邦就对贾素平说：“61人的问题终于搞清了。”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贾素平不加思索地立即回答：这更是一个大冤案。胡耀邦说：那好，你们写个材料给我看看。2个月后，贾素平等人给他送去关于刘少奇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这时，胡耀邦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他与贾素平等人将报告多次商量修改后，上报给党中央。1979年2月，党中央决定由中纪委 和中组部共同复查刘少奇一案。这项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1981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11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从而平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高级领导人中的最大冤案，并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公布。这也等于向全世界昭然宣告，中国共产党内压根儿就没有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至此，从1978年以来的短短3年中，全国对集团和个人的冤假错案已平反了300多万件，颠倒了的历史被重新颠倒了过来，解救了我们民族的许多精英，使亿万人摆脱了沉重的精神枷锁。1979年连续数月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尖锐地批判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为理论棍子、理论恶霸，同时也披露了毛泽东的2次鲜为人知的谈话。前一次，1965年，彭德怀将去四川担任3线副总指挥，毛泽东请彭老总吃饭，对他讲了3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后一次，在1968年10月14日，党的8届12中全会上，当天下午1点多，毛泽东问到会的人：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无一人作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我看50年100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胡耀邦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打开了消除现代迷信的缺口，伟大人物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这对大家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